surtout, un jeune qui surtout, il faut surtout tout le temps.我们从第二十四节读起，读到二十七节，以弗所书第五章二十四节读到二十七节，
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
好，感谢主。今天我们主要交通第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众人的那个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这是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说到基督他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就是二十五节最后一句话，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那么为教会舍己，那我们就知道主耶稣舍己乃是钉十字架，把他自己钉在十字架上，流出他的血，担当我们的罪，这个是爱。所以他是为着教会。那么这教会这两个字，我们曾经说过很多次，在希腊文不是教会，教会在希腊文是两个字合成的，一个字就是呼召，一个字就是出来，而英文的翻译就是 call out， 呼召出来。什么叫做教会？教会就是主耶稣从世界上呼召出来的一批人，这一批人是主耶稣呼召出来的，这一批人叫做教会。我们知道神创造这个宇宙的时候，先是创造的一批天使，然后神第一个天地是交给一个受膏的天使他来管理的，但是天使高傲了，因为高傲了他就想和神同等了，他就犯罪了，然后神就不要天使来管理了，不要他来管理，神就开始造人了，就是造亚当和夏娃，就是我们的祖先。神造人以后，就从人里面，因为人已经犯，人造了以后，那个蛇就引诱人，引诱夏娃，人就犯了罪。所以人犯罪以后，神就要从人里面拣选一批人出来。开始神的拣选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是以色列人。神就把摩西的律法赐给他们，他们就要守摩西的律法，靠着行为来称义。 结果圣经里告诉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守好律法，也没有一个人能靠着律法称义。所以这个律法时代没有完成神的旨意，神的儿子就亲自来了，就是恩典时代开始。恩典时代，那就说不要靠你的行为来称义，乃是因信称义，就是白白的恩典送给我们，这叫恩典时代啊。因此在恩典时代，神所要得到的一批人就不是律法时代的人，是恩典时代的人。恩典时代的人就是教会，所以神就要得着教会。那我们先读一再读一处以弗所书，第三章第十节，读到十三节。以弗所书第三章十节读到第十三节。
为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我们因信耶稣，就在他里面放胆无惧、笃信不疑地来到神面前。所以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
好了，那么这里就是第十节，唯要借着教会使天上执政的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智慧。那这就是说到教会了，神不再拣选以色列人了，不再要人去守摩西律法了，神就另外拣选了一批人，是在耶稣基督的里面拣选的，就让耶稣基督来钉十字架，借着他的死担当人的罪，就得着了一批人，这一批人就是教会。这是神的智慧。十一节，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好不好？那实际上神还没有造亚当以前，神就已经有这个旨意了。神又造一批人，神也知道撒旦要引诱这些人的祖先来犯罪，对吧？然后神怎么办呢？然后神就要在万事以前就定了，要让主耶稣神的儿子来担当我们的罪，这是要得着一批人，那就是教会。那我们再请你读读以弗所书的第一章，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我们读到第九节，四节到九节，以弗所书第一章四节到九节。
就如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聪明、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都是照他自己所预定的美意，叫我们知道他旨意的奥秘。
好了，这里就是说，在创立世界以前，就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这是教会。 也就是我们刚刚读的第三章那里说到十一节，这是造神从万事以前，也是创立世界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那就是要借着教会，是天上执政掌权的德之神百般的智慧，这是神的智慧的做法，就是要拣选一批人，这一批人就是教会。那么以弗所书的第一章的第四节有几句话，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一批人是教会，这一批人一定是要成为圣洁无有什么瑕疵啊！今天我们就要看教会怎么样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那么这一些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以弗所书第一章的第五节，又因爱我们，就按照自己旨意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儿子的名分，那就是每一个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子了啊！神就在创世以前就已经定好了要得着一批人。第六节，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恩典是他在爱子里所赐给我们的，这个叫做恩典，就是白白的恩典，就是要在地上得着一批人，这一批人不是以色列人，而是基督徒，而是教会。第七节，我们借着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还是照他丰富的恩典，这个都是白白的恩典，你信耶稣，你所有的罪他都给你担当了，是儿子都给你担当，都给你洗净了啊。第八节，这恩典是神用诸般智慧充充足足赏给我们的，这就是神的智慧，要得着教会，要让世界上执政掌权的现在就知道神百般的智慧。因此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十六节是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神要得着这个教会，这个以弗所书第一章，这个教会是成为圣洁没有瑕疵。那么弟兄姊妹，我们能看看我们自己，你圣不圣洁啊？你有没有瑕疵啊？有啊，并不圣洁啊，我们的思想也不圣洁，我们的行为也不圣洁，那怎么办呢？好了，今天神要做一件事情，要用水接着道把教会洗净。那么这个水接着道是我们中文的翻译，我在黑板上把那个原文写在那里，不是原文不是用水接着道，原文是在话中用水将教会洗净，就是在今天神怎么样来把教会洗净，是在话的里面，那个道字原文不是道，原文是话，就是神说的话，在希腊文里面，在圣经的希腊文的新约里面有两个道字，我们中文都把它翻成道，一个道，这两个道都应该是话，神说的话，都不应该翻成道，应该翻成说的话。那么这两个话字就是我在黑板上写的，一个叫做 Rhema R-H-E-M-A 啊，这是希腊文叫做 Rhema， 按照它的音来翻译的叫做 Rhema， 还有一个字就是我后面写的叫做 Logos， 这两个字我们中文都把它翻成道，圣经有的地方也把它翻成话，就是神说的话。那么这个 Rhema 这个字，它的意思就是现在神对你说的话，或者及时的话，现在神对你说的话就叫做 Rhema。 好，我们再请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第六章，约翰福音第六章63节，约翰福音第六章的63节，
叫人活着的乃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所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
这是主耶稣说的。主耶稣说我对你们说的话，这个话字原文就是 Rhema， 和我们今天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要用水借着话把教会洗净，这个话就是 Rhema， 就是神和这主耶稣现在对教会要说的话，每一天对教会说的话，就叫做应时的话，啊，就是现在需要说的话，教会需的话，这个叫瑞玛。那么还有一个字呢，请你读读约翰福音的第一章。第一节读到第二节，或者多读一点也可以，我们要读到第四节，一节到四节，约翰福音的第一章一节到四节。
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这道太初与神同在，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生命在他里头，这生命就是人的光。
我们读这里我们就知道太初有道，这个道字这原文也是话，但是不是 Rhema， 是 Logos， 那就是神说的话。太初就有了神的话，那这个话是谁呢？那就是主耶稣。所以这个话，神的话就是主耶稣。啊，所以你就读第十四节，约翰福音第一章的14节。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好，道成了肉身。因为道就是话，主耶稣就是神的话，他就来成为了肉身，好不好？他就有降世成为人了，所以这里就说话成为肉身。所以这两个话字在圣经里头的用法都是不同的，好不好？那么今天我们要说的这个话是用的 Rhema 这个字，就是今天神要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的，用什么来使它洗净？就是要用主耶稣的话 Rhema， 主耶稣对教会要说话。那么跟水有什么关系？跟水有什么关系？圣经里说的水都是指着生命说的，用水这个字，这是代表生命。这个就请你来读约翰福音的第四章。 约翰福音第四章，我们从第三节开始读，读到第十节，三节到十节。
他就离了犹太，又往加利利去，必须经过撒玛利亚。于是到了撒玛利亚的一座城，名叫叙加，靠近雅各给他儿子约瑟的那块地，在那里有雅各井。耶稣因走路困乏，就坐在井旁。那时约有午正，有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来打水。耶稣对他说：“请你给我水喝。”那时门徒进城买食物去了。撒玛利亚的妇人对他说：“你既是犹太人，怎么向我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要水喝呢？”原来犹太人和撒玛利亚人没有来往。耶稣回答说：“你若知道神的恩赐和对你说给我水喝的是谁，你必早求他，他也必早给了你活水。”
这里就说活水，看到没有？这是中文的翻译，把它叫做活水，用的活字，原文不是活字，原文是生命水。所以圣经里面说的水，属灵的意义是代表生命，所以这个活水叫做生命水。就是主耶稣说你是打井里的水来吃，这个水吃了还要渴，但是我要给你的水是生命水，你吃了生命水就永远不渴。所以圣经里的水是指着生命来说，这是第一处我们要读的。第二处我们来读启示录，最后一章二十二章。第一节我们就读这一节，启示录二十二章的第一节。
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明亮如水晶，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
好了，这里就是生命水的河，看到没有？所以水它的属灵意义一定是指到生命来讲啊，因此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我们回到以弗所书的第五章，二十六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原文是用话里面的水把教会洗净，水是带着生命，水的属灵意义就是生命，所以话里面有生命，这个生命能够把我们洗净。所以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第六章六十三节，大家都知道有一句，主耶稣说一句话，他说我的话就是灵，就是什么？生命。所以主的话里面有灵，就有生命啊，这就是说到灵和生命的问题。那么今天在教会的里面，主耶稣怎么做呢？那是用他的话里面的生命来把教会洗净。他的话，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基督徒得救了，你信了主耶稣了。我们知道每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你信了主耶稣，一定有神的生命 在你的里面，就是永生。第二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得救了，一定有圣灵住在你里面。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但是另外要知道，我们每个基督徒的里面还有肉体，还住了一个罪，每个基督徒。那么就请你读读罗马书第七章，罗马书第七章。第十四节要读到二十节，罗马书七章十四节读到二十节。
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因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好了，这里两次告诉我们，我们里面住了一个罪。第一处就是十四节，我们原晓得律法是属乎灵的，但我是属乎肉体的，是已经卖给罪了。十六节，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那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里面住了一个罪，这个罪是我的主人，因为我的肉体已经卖给罪了。十四节，所以我想做好做不好，立志为善由得我做不出来。我想不说谎话，我到的时候照样说谎话，不但说了谎话，我还要解释一下，这叫善意的谎言，好不好？我是为了你好我才说谎话，好不好？爸爸有的时候跟孩子，我是为了你我才骗妈妈的，好不好？这个就是想不说谎话不行，到的时候就说谎话了。想不发脾气，到的时候就发脾气了，你控制不了你自己。这个叫做什么？就是你里面住了一个罪，你的肉体是软弱的，这是每一个人的情况。也就是当我们的祖先犯罪以后，罪就住进来了。因为罪住进来了，我就胜不过这个罪，我的肉体又是软弱的。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里面的情况。那么我们每个基督徒我们外面的情况，那就请你读约翰福音的十七章。十五节。就读十五节，约翰福音十七章十五节。
我不求你叫他们离开世界，只求你保守他们脱离那恶者。
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为教会祷告，不要教会离开这个世界。我们今天要在世界上，因为主神要借着教会让天上执政掌权的能够明白神的智慧。今天在地上，教会一定在世界上要为主做见证。 要成为圣洁，没有瑕疵，神一定要做这一件事情。所以教会不会离开这个世界。在教会的历史上，早期有好多，就那个时候是天主教统一的时候，马丁路德还没有改教，就有很多基督徒就觉得说世界的吸引很大，我胜不过他，我就不住在世界里面，所以有的基督徒就到深山野林里面去，好不好？找一个大树，在树上搭一个棚，就像鸟一样搭一个窝，就住在那里。他吃什么东西呢？就做在那些野菜，好不好？自己种一点野菜，就吃那个东西。他天天隔绝了世界了，他说就没有人来引诱我了，好不好？世界上的人都追求什么？现在我们来说要追求有名的车子，对不对？名车，要追求豪车，对不对？豪宅，那我到深山野林那个树上去，什么都不会引诱我了，好不好？我说什么都不追求了，那我就好了。但是最后他会发现一件事情，最后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他里面那个罪，思想的罪，他还胜不过的。这条路不是基督徒要走的，这是天主教的早期他们这样做。这个是错误的。所以主耶稣的祷告是不叫我们离开世界，我们今天就要在世界里面，而那个名车豪宅都不能够影响你，你看到没有？因为你不属于这个世界。而且这里主耶稣还有一个祷告，就是求神保守我们脱离了恶者。今天外面有恶者，彼得的书信里头告诉我们，你们的仇敌魔鬼遍地游行，寻找可吞吃的人，对吧？外面有撒旦的试探，又有世界的吸引，我里面又做了一个罪，我的肉体又卖给罪了，我立志行善，由得我行出来，又由不得我，里外都有问题。这是我们每一个人的情况。那么主怎么能把我改变过来呢？那这里就是有一个话，刚刚我们读的约翰福音六章六十三节，主耶稣说，叫人活的不是肉体，乃是灵。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这个话就是瑞玛。所以今天基督改变基督徒的乃是神，乃是主耶稣在我们里面说的话。这个话进来了，就是在我们灵的里面能够给我生命。水嘛，就是生命，那能够把教会洗净。因此这就是今天主耶稣在教会里面所做的事。那也就是以弗所书第五章，要用水借着话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那么教会要成为圣洁，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下面又讲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什么叫做玷污？玷污就是外面沾染的。今天 当你穿了一件干净的衬，这个衣服，白色的衬衫，那上面有楼上别人的水，脏水倒下来，倒到你的身上，这个就叫玷污。玷污是从外面沾到你身上的，那就是说世界有很多东西都可以把玷污带到你的身上，你就受世界的影响，受撒旦的影响，这个叫做玷污。皱纹，我们知道年轻人是没有皱纹了，人老了以后就有皱纹了，皱纹是里面发出来的，就叫皱纹。所以主的话能够把我们洗净，就是外面的玷污没有了，里面发生的皱纹也没有了。那里面那个皱纹是什么？那就是我里面还住了一个罪，我的肉体还是软弱的，我想做好又做不好。所以圣经里告诉我们要谦卑温柔忍耐，我做不出来，做不出来，那就是我有皱纹了。但是主的话来了，他的话里面就有生命，这个生命就能够把你玷污给你洗净，把皱纹也给你除掉，所以就没有玷污皱纹本来的病，而成为一个荣耀的教会。这就是今天主耶稣要在我们身上做的，这是神的旨意。神一定要得着一个教会，这个教会是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二十七节可以献给自己，做过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那么圣经里主的话在我们这个时代，那启示录的第二章到第三章就告诉我们，现在有四个类型的教会都在这个地上，有四个类型的教会。一个教会就是天主教，第二个教会就是撒丁教会，第三个是腓拉铁腓，第四个是老底家。我们要把这四个教会稍微读一点，请我们先读启示录的第二章。我们从十八节读到二十五节，好吧，十八节读到二十五节。
你要写信给推雅推拿教会的使者说，那眼目如火焰、脚像光明同的神之子说，我知道你的行为、爱心、信心、勤劳、忍耐，又知道你末后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容让那自称是先知的妇人耶洗别教导我的仆人，引诱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淫行。看哪、啊、我要叫他病卧在床，那些与他行淫的人若不悔改所行的，我也要叫他们同受大患难。我又要杀死他的党类，叫众教会知道我是那查看人肺腑心肠的，并要照你们的行为报应你们个人。至于你们推雅推拿其他的人，就是一切不从那教训 不晓得他们素常所说撒旦深奥这里的人。我告诉你们，我不将别的担子放在你们身上，但你们已经有的总要持守，只等到我来。
好了，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教会推啊推到教会，就是指的天主教。天主教里面，他虽然做了很多好事，但是他们犯了很多的罪，啊，这里第二十节，他们行奸淫，吃祭偶像之物。天主教里面有许多的偶像，好不好？十二使徒也是他们的偶像，啊，什么保罗、彼得、雅各、约翰，他们都要拜他们，啊，而且他们里面还有教皇还封了很多圣徒，好不好？哎，这都是成为他们的偶像，这是天主教要悔改的。所以二十二节说，二十一节说，我曾给他悔改的机会，他却不肯悔改他的言行。天主教永远不会悔改的，不会悔改。那个教皇的统治，一切都听教皇的，啊，教皇很多的做法说法，天主教现在特别是现在这个时代，他们和政治联合在一起了，啊，叫做政教合一了，啊，所以天主教他们会有到别的国家都有领事馆，好不好？啊，都要派大使去，这都是圣经上没有的，啊。那么天主教是要等到主再来，你看二十五节，你们有的总要持守，只等我来。天主教，天主教是有悔改的，因为给他悔改的机会，他不肯悔改。所以天主教这个教会，只有少数的人愿意悔改的，其他大多数的人都不会悔改。啊，这个就是，主的话啊，启示录主的话。对于这个教会，而且是天主教。那么第三章啊，请我们来读第一节读到第六节，三章第一节到第六节。
你要写信给撒迪教会的使者说，那有神的七灵和七星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暗明你是活的，其实是死的。你要警醒，坚固那圣像将要衰微的，因我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所以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绝不能知道。然而在撒迪，你还有几名是未曾污秽自己衣服的，他们要穿白衣与我同行，因为他们是配得过的。凡得胜的必这样穿白衣，我也必不从生命册上涂抹他的名，且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众使者面前认他的名。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我们知道撒迪这个教会，就是马丁路德十六世纪从天主教改教出来的，叫做根正教，就是撒迪。那么撒迪这个教会，主耶稣在这里是说，特别第二节，你要警醒，坚固那剩下将要衰微的。因为见你的行为在我神面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第三节说要回想你是怎样领受、怎样听见的，又要遵守并要悔改。若不警醒，我必临到你那里如同贼一样。我几时临到，你也别不能知道。这个教会也要等到主再来，所以主要临到他。这个教会是要悔改的，因为在主来看他没有一样是完全的，他的工种行为原文是工种，没有一样是完全的， 啊，这就是马丁路德改教出来的这个教会。那么现在有很多错误的教训、错误的教导，都是从马丁路德那个时代开始。比方说牧师制度，牧师有没有？圣经里有牧师，但是牧师是恩赐，不是一个制度。现在的牧师就是要读神学，神学毕业了以后你就可以做牧师，这个是圣经里没有的。这是马丁路德，后来是加尔文，他们搞出来的。这里面除了这个以外还有许多错误的做法。比方加尔文就说牧师这个职务叫做圣职，圣洁的圣，好不好？牧师就是很圣洁的。那么我们看这个牧师圣不圣洁，牧师有没有贪心啊？
有。
牧师说不说谎话啊？有啊。牧师照样的犯罪嘛，好不好？所以绝对不能高举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完全的，连保罗说他自己都不完全，所以绝对不能把他当成圣人来对待。那么天主教里面是把神父当作圣人来对待，好不好？那么基督教里面就是撒地教会是把牧师当作圣人来对待，不但牧师是圣人，连师母也圣了，好不好？这都是圣经没有的啊，弟兄姊妹啊，所以他要悔改啊。这是第二个类型的教会。第三个就请你读启示录第三章第七节，我们读到十三节。七节到十三节。
你要写信给菲拉铁非教会的使者说，那圣洁真实拿着大卫的钥匙，开了就没有人能关，关了就没有人能开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道，没有弃绝我的名。看了，我在你面前给你一个敞开的门，是无人能关的。那撒旦一会的自称是犹太人，其实不是犹太人，乃是说谎话的，我要使他们来在你脚前下拜，也使他们知道我是已经爱你了。你既遵守我忍耐的道，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去你的冠冕。得胜的我要叫他在我神殿中做柱子，他也必不再从那里出去。我又要将我的神，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这城就是从天上从我神那里降下来的新耶路撒冷，并我的新名都写在它上面。圣灵像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这个教会就是菲拉铁非，我们说过菲拉铁非这个四个字的意思就是弟兄相爱。那么这个教会的特点就是第八节，我知道你的行为，那个行为原文不是行为，原文是工作。你略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我的话，那个道是话，没有弃绝我的名。那这个教会的特点就是高举主耶稣的名，而且遵守主的话，一切根据主的话，不是传道人的话，不是神父说的话，不是教皇的话，好不好？乃是圣经的话。最近还有别的地方的弟兄姊妹打电话来问我，就是他们那里还是使徒信经，好不好？天天要读使徒信经。他说可不可以使徒信经里面讲的对不对？我就告诉他，我说使徒信经是从这个天主教出来的，到现在已经修改了多少次了，它不是神的话，好不好？它是人的话，那个不能作为我们的标准。今天我们基督徒就一定要好好读圣经，圣经是神的话啊，圣经里告诉我们，那提摩太后书三章十六节，圣经是神所默示的啊，所以我们一定要 坚持这一本圣经，它是神的真理。另外，我们在教会里面只能高举主的名，绝对不能高举任何一个人的名，也不能高举传道人的名，不能够，只能高举主的名，这是这个教会的特点。所以这个教会后面就告诉我们，第十节，你既遵守我忍耐的话，我必在普天下人受试炼的时候保守你，免去你的试炼。这一句话就是说，大灾难来的时候，有一个大灾难来到全世界的时候，这个教会的人就被提了，好不好？这个教会的唯有他是被提，这个教会是没有有责备的，总是称赞的，并且他已经有冠冕了。你看十一节，我必快来，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这个教会如果不持守，他就没有冠冕了，好不好？持守的人就有冠冕，就是一定是高举主的名，遵守主的话，这是非常重要的啊。这是第三个教会啊，因为我们今天说到教会要用水借着话把教会洗净，好不好？这里看到前面两个教会要悔改的，那么第三个教会腓立提腓教会没有要悔改，主没有责备他，但是有一点，他必须持守他所有的，好不好？免得人夺取你的冠冕。如果不持守还不行了，持守就是你遵守主的话，高举主的名，你不能变，好不好？如果你变了，你又倒向了撒迪教会，那就完了。后面如果你到了最后，后面还有一个教会，哎，叫做老底家教会，如果你跟着他走也是错了啊，所以非常小心。好，那么最后我们就读读第三章的十四节，好，我们读到二十二节，把它读完。
你要写信给老底家教会的使者说，那位阿门的，为诚信真实见证的，在神创造万物之上为元首的，说，我知道你的行为，你也不冷也不热，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热，你既如温水，也不冷也不热，所以我必从我口中把你吐出去。你说我是富足，已经发了财，一样都不缺，却不知道你是那困苦可怜贫穷瞎眼赤身的。我劝你向我买火炼的金子，叫你富足，又买白衣穿上，叫你赤身的羞耻不露出来，又买眼药擦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见。凡我所疼爱的，我就责备管教他，所以你要发热心，也要悔改。看，我站在门外叩门，若有听见我声音就开门的，我要进到他那里去，我与他，他与我一同坐席。得胜的，我要赐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圣灵上众教会所说的话，凡有耳的就应当听。
好，这又是一种教会。刚刚我们说的前面三个教会，第一个教会是天主教，第二个教会是从天主教里面改教出来的，而第三个腓立提腓教会就是从撒迪教会里面出来的。那就十九世纪有一批基督徒，他们离开了国教啊，他们就自己聚会了，离开了那个牧师制度，自己聚会，他们就受到迫害。结果你们知道有一条船叫做五月花号，好不好？啊，这一批人就叫清教徒，他们就跑到美国去了，好不好？啊，这是开始十九世纪。啊，以后就陆续的从牧师制度的，就是根正教里面，就有些基督徒自己出来，那也就是要走腓立提腓的道路。腓立提腓道路，也就是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二节讲，和倾心祷告主的人一起来追求，他们就是高举主的名，遵守主的话，好不好？ 没有别的，就是走这条路，不高举人的命，不高举任何一个制度。所以你看现在我们有的教会叫路德会，看到没有啊，都是高举人，好不好？路德就是马丁路德嘛，好不好啊？这个不走那条路，好不好？好，所以弟兄姊妹，那么后来就有一批人是从腓拉铁腓出来了。腓拉铁腓是弟兄相爱，这条路是对的，是主没有责备的，但是也有人从这里头出来了，出来了成了一个什么呢？老底家。老底家就是高举人了，好不好？他们就不是高举主了，是高举人了。老底家教会里面有许多的错误出来了，好不好？他们没有根据圣经，有偏离了圣经了，啊，所以这就是很危险的。现在老底家这个教会也要等到主再来，啊，也要等到主再来。老底家这三个字的就是人的意见，老底家就是高举人的意见，啊，所以，这个有一个传道人叫蒋守道，他就给我说过，他就说的这里我们温哥华有一个教会的，带领的人，他就说，他说什么？他说，这个李昌寿的道，人不好，道很好，好不好？所以现在我们还要讲他的道，这就是问题了，不能高举人。我们不是讲人的道，我们一定讲圣经的话。好，如果你把人的话拿来做标准就错了，啊，所以弟兄姊妹，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就说了，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今天我们读的以弗所书第五章，要用水借着话把教会怎么样洗净，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要回到主的话里面去。那么腓拉铁腓教会是有冠冕的，圣经上还有一个人是保罗说他自己已经有冠冕了，我们可以来读一处这个圣经，请我们来读提摩太的后书第四章。提摩太后书第四章，第七节读到第八节，
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
凡爱慕他显现的人，好了，这个保罗就在这里说他有冠冕了，所以现在很多人就说基督徒要做一个得胜的基督徒，就为了呢得那个冠冕，为了要进天国，这个说法不准确。为什么？今天不是要我个人要得冠冕，今天基督徒我们追求的目的是为着教会，为着有一个荣耀的教会，为着神的目的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所以我们在这里才保罗才说该打的仗他打了，好不好？该跑的路他跑了，所信的道守住了，不是为他个人要得冠冕。保罗说了一句话，我们来读一读罗马书第九章，罗马书第九章第一节读到第三节，第一节读到第三节，
我在基督里说真话并不谎言，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给我做见证，我是大有忧愁，心里时常伤痛，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我也愿意
看到没有？他为了神的旨意，就是自己被咒诅与神分离，他也怎么样？与基督分离，他也愿意。他不是说我是为了那个冠冕哦，我要为做到天国里头做王哦，所以我才去追求，不是的。他是为了神的旨意。今天我们的追求的目的是为了有一个荣耀的教会，是为了在地上神要得着一批人，所以我们在哪里为主做见证。我们绝对不是说为了我自己要得那个冠冕，但是神要给冠冕，那是神的事情。所以保罗说，我被咒诅都可以，与基督分离都可以，那个冠冕不要了，但是我希望以色列人得救。我们今天也是这样了，主啊，在你的面前冠冕什么都可以不要，但是希望弟兄姊妹能够走腓拉铁腓的道路，希望你能够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今天是这一个路不能错了，目标不能错。所以保罗就说向着标杆直跑，好不好？这是我们的目的。所以弟兄姊妹，这个非常重要。所以很多人说基督徒很自私，就是你想得冠冕嘛，你想得胜嘛，到天国里头做王嘛，所以你今天在追求啊。弟兄姊妹，不是这个，不是这个。今天呢，我们的目的乃是要成全神的旨意，好不好？为主做见证，好不好？然后再然后要主耶稣要得着一个荣耀的教会，而这个教会是神在创世以前就预定好的，要使地上执政掌权的得知神百般的智慧。神的这个目的达到了，我们怎么样？个人的问题，感谢主，好不好？那都在神的手里，好不好？我们不是为着那个自己，只是为着那个冠冕，那就错了，好不好？好，感谢主。我今天就想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交通到这里。如果我没有说清楚，弟兄姊妹，你们有问题，请讲。
这个教会来讲呢，就给人家弄烂了。这个教会烂了，我们应该怎么样看这些教会？你刚才说，我们要不是叫做这个荣耀的冠冕看待教会嘛？但是教会弄烂了，有些朋友在另外这些教会。但是他觉得我们教会没有烂了，但是在腓立比提腓的教会了，你们教会很多教会都烂了，怎么样看待这些教会呢？
好，现在不是我们怎么样看这个教会，我们来是说圣经你怎么来看这个教会，好不好？所以圣经里就是把现在地上所有的教会分成四个类型的教会。启示录里面有七个教会，有三个教会已经过去了，现在四个教会。那么四个教会圣经上的话说得很清楚，比方说天主教，好不好？推要推了，他就说得很清楚，主耶稣给了他悔改的机会，他不愿意悔改，好不好？他现在还是政教合一，你能够走那条路吗？好不好？好，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好，所以每一个教会我们就是看圣经了，好不好？好，我们不去批判它，我们乃是圣经怎么讲，那我要知道神今天要我走什么路。那现在只有一个路，就是腓拉铁腓的道路，和清心祷告主的人一同来追求。
因为有些起手神的话语，有很少持守神的话语，亦都有一批人是持守神的话语，但是大部分很多没有持守这个，在这个世界上很多教会都没有持守神的话语。但是我们里面有很多朋友在里面，帮他讲，他觉得我没有问题啊。
对，好，这个你就现在唯一的就是你为他祷告，好不好？如果他没有光照，没有神的话，因为刚刚是说用水借着话把教会洗净，好不好？ 他没有话，他一定就没有生命，没有水，好不好？这样你要改变他过来很难的，好不好？除非他里面有话，好不好？
好，谢谢，
感谢主。如果没有了，我们请，让这个弟兄给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